所默许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第二处经文，我们请大家来翻开诗篇第十九篇。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人公义。我们记得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最后一堂课的当中，我们也求你的圣灵再次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明白真理。奉主耶稣的名祈求，感谢，阿们。刚才读的这两段经文都蛮重要，跟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题目就是上帝的律法。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提到律法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由耶稣基督传来的。有一位叫 C.I. Scofield 曾经写在一个 Study Bible 一个研读版，写了以后呢影响了这一世纪我们的结晶尤其影响了可能你们经常听到我们现在在恩典时代。恩典时代在恩典时代，上帝没有按照律法来审判我们旧约的信徒呢都活在律法之下。我相信你们多多少少可能 99.9% 呢都会听到这一点。那这恩典和真理呢，其实就是旧约圣经的我们已经读过的慈爱与诚实，慈爱与信实 Chesed va'emet 摩西传律法，但是耶稣其实把恩典和他的真理讲得更清楚，把他的慈爱与信实讲得更明白。那其实在旧约里面就已经有恩典但是我们对律法心中还是很惧怕我不会这个我认为这个是今天呢对旧约圣经的一个误解，认为旧约圣经的一点一画不会更改，一点一画是一个很困难很难懂的一个律法。那其实这个一点一画呢，今天我们要从正面的看以斯拉怎么阅读了神的话语以后呢，律法书以后呢，他们得到造就，他们明白了，他们愿意遵行。我故意写主的话，不写这个律法，因为写律法呢，很多基督徒的脑海里面都有一个好像一个石头在里面的认为很难更改，很难更改。那先提到诗篇十九篇，十九篇，假如你看十九篇呢，提到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然后接下来呢，诗人就用不同的词汇，用他的法度，用他的道理，用他的训词，用他的命令，用他的典章，各方面，让我们明白。这个神的心意，神的心意Torah 这个律法呢，很可惜我们翻译成律法。所以今天我要在讲英文的这种场合里面，我会直接用 Torah， 我不会用这个律法，因为 law 本身呢大家都有一点惧怕。可能大家也听过，哇，旧约圣经里面有十律十诫，然后来到了这个先知书米迦那边少了一点点，那接下来来到了耶稣呢，剩下两个了来到了耶稣新的命令。我以为牧师要讲这个新的命令，就是唯一的律法，这爱。其实整个律法当中其实是围绕着爱的这个主题，爱人如己。你在大堂里面听到爱人如己，这其实爱人如己 假如回到旧约圣经里面，是在利未记，利未记里面，这个最大家最不喜欢读的这一卷书里面，却提到爱人如己。到底这个邻舍是指什么呢？其实这个邻舍，他用这个字 ria 是朋友，谁是你的朋友？谁是你的朋友？谁是你的邻舍？那耶稣先提到耶稣，因为我一提到旧约，大家都可能有黑云乌云在那里。先提到耶稣呢，那耶稣你看他解答的时候，谁是你的邻舍？不是住在你隔壁这条街的，其实是那个最不可能关怀的撒玛利亚人。犹太人从来不喜欢跟别人来往，他认为自己最神圣的，自己最神圣的，不跟人家来往。那这种情况之下，那耶稣把这个谁是你的朋友，谁是你的邻舍讲得很清楚。那今天我们要进入第八章，进入第八章。那进入第八章呢，我要先让大家来看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些什么事，然后讲完了以后啊，当中我会引申到律法。对我来说，这个律法啊，算是这个 Torah 啊，我要用正面的让大家来明白，就是说神的律法，耶稣读的律法书，保罗读的律法书，约翰彼得读的也是今天我们读的这前面这五本书，五卷书，就是创世纪这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那今天我们进入这第八章，第八章今天下午进入这第八章呢，就是更新的侍奉。一般来说，当一个工程完成的时候，我们马上要进行这个奉献典礼。但是很奇怪的，尼希米呢，第六章已经提到了这个城墙已经完毕了，他回耶路撒冷的工作也算是完成了，但是呢，他奇怪的，他的奉献典礼放在十二章，那当中呢，从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甚至到第十一章呢，这边当中还隔了一段，有不同他想帮助他们重整他们的信仰，或者是重整，或者帮他们了解这个神的这个律法书，或者是神的话，神的话。所以他还没有奉献之前呢，先有这个培灵会；还没有奉献之前呢，奉献典礼之前有个夏令会，请大家来到了 Cedarview 来上课，来先接近主，接近主。因为城墙本身呢，是没有生命的，礼拜堂盖完了没有生命，最重要是里面的人，里面的罪人，里面的罪人，可能我们在寻找一个最完美的教会，假如你要找到那个完美，因为你在呢，可能这个教会就不完美了，不完美，你永远找不到，人活在世上，虽然我们算是圣徒，但是我们还是会犯罪，圣灵会感动我们，会帮助我们得胜。所以尼希米呢，这个在这段经文里面，他们有一个读经研讨会，还是有一段时间大家集合在一起，一起读经，一起读经，了解神的话。那今天可能在教会里面，你发现有些主席呢，读完经文的时候，尤其那些上过美国教会的，他会都会讲一两句话，May the Lord add blessings to the reading of His word. 但愿神祝福读这圣经的话语。这个传统从哪里来呢？其实是就是从尼希米演变过来的，演变，因为他们读经以后，他们就称赞神说 Amen, Amen. 可能有些教会读经的时候说，大家请站起来。那个传统从哪里来呢？也是从尼希米第八章，第八章。今天我们教会的程序呢，我们有读经，然后我们有解经。这个传统从哪里来呢？也是从第八章来。虽然这个不算是一个很严肃的规定，感谢主，圣经没有让我们很 一定要遵守某一种啊，但是至少这个解经、读经、解经、祷告、赞美啊，都在这段八章第八章第一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前文斯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第三节，在水门的宽阔处，从清早到香屋，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他们读这律法书，而且众人是邀请一个专家文斯以斯拉来读摩西的律法书。那这边也特别提到他们呢是这个带到听了能明白男女会众面前。他阅读这段经文呢是在水门的宽阔处。我为什么要特别指出这几点呢？这几点今天假如你有机会到了犹太人的会堂有些人欢迎你去，有些人根本不欢迎你去。你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一件事实，只有男人坐在前面，女人呢在二楼，或是在这个有一个围墙围起来，女人只能在后面听，只有男人可以听神的话。神的话奇怪，为什么这样呢？那这个犹太人是非常的保守，那这种的传统其实老早这种这个大男人主义的这个观念其实很早就在犹太人的心中。但是圣经新旧约经常一到某一个地方呢，女人的地位也就抬高起来。但是圣经假如我们仔细的读呢，圣经经常走在传统的前面，传统的前面。我先提一下这个传统，你记得在主耶稣有一次分饼饼跟鱼给众人吃的时候，他怎么写呢？他说五千人的男人没有把妇女跟小孩算在内这个是犹太人的一个基本的数学方式，而是他们怎么样来算这些男人，只是男人是人其他呢附属于这个男人我不是大男人主义的人我只是要强调这一点。但是第八章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带到水门的宽阔处，就不被这个传统影响了，所以带到男女会众面前，而且听了能明白的会众面前，就连妇女连小孩也包括在内，就神的话摩西的律法书要教导让他们能明白要让他们读神的话。所以从早上一直到中午他们一直在阅读这个神的话在那边一直很仔细的来读神的话，请以斯拉来阅读给他们听。那按照我们和本的这样翻译呢，你请注意第八章第一节，请文斯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是摩西只是那个代表或是那个借口，那耶和华要传给他们的律法就借着这样传开，这是神的话。要让大家可以明白这个律法呢原谅我稍微回到出埃及记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让大家用这一点来解开大家的困扰假如你问基督徒呢，旧约的律法那样重要 大家大概一直会直接会告诉你就是十诫嘛，十诫小时候我就要背十诫，因为这是旧约的律法，十诫。那这十诫当中是神借着摩西传给以色列，传给以色列。那当中呢，我们来看第八节的安息日，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八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你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城里的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定为圣日。请大家再翻开到生命记第五章，我们要比较这段经文与生命记讲的律法是不是一样。请大家仔细来注意里面的话语，第六章的十三节一直到第十五节第十二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要让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这是摩西写的话，摩西写的话，神借着摩西把这个话传开这也是很神圣的十诫。但是当你比较的话呢，里面有些不同，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有没有比较勇敢的弟兄或是姐妹可以告诉我们？大家不是听到耶稣的律法一点一画不能更改，对不对？不能更改，那是指什么呢？这一点一画，天地会改变，但是主的律法一点一画都不会改变，到底是指什么？这也是摩西写的，神借着摩西传给以色列，到底有什么不同？有没有谁先来回答？OK， 这个在第生命记第五章，那出埃及记呢是写什么？第十一节，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这个原因不同。出埃及记的原因跟生命记的原因不同，还有呢？假如你休息，你的仆婢就可以休息。对，好，先稍微停一下。这个一点一画呢，一点一画，是指在写的时候，他们很细心的写，都不会随便的更改。比如他们犹太人在抄写的时候，文士抄写的时候，看到这个 Adonai 这个字的时候 ，Yotei Vatei 呢？他们赶紧跑去洗手，而且他们很仔细来数算他们写的这几个字母会写的。那今天你如果有机会看希伯来文圣经，你都会看到下面他写的，他都会写一些号码，号码当然不是用我们一二三四五六七，而是用他们的希伯来字母来写，就是他们很细心的这样来算一点一画但是绝对不是说这个律法呢是很硬性的规定。这个律法呢，我今天要还没有进入这个正题的时候，要解开大家的这个困扰。 让大家重新的看到旧约的律法其实是很奇妙的一件事。神其实借着他的律法啊，摩西也活用他的律法。那今天早上我们提到大卫为什么会更改那些条例呢？摩西这样吩咐，那为什么他要多了这些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他是不是更改了神的律法律例？其实大卫是把摩西的律法落实在他们当中，更多的人可以服侍。那这一段先提到这一段还没有，然后我就跳到别的地方，让大家真实来看这个律法。这一段呢，你会发现出埃及记他们还在西奈山这一段，所以当他在西奈山的这一段呢，上帝教导他们的时候，就把这一段经文当然借着摩西传开了。生命记呢，我们也知道摩西带了新的一群到了摩押地的时候，那重新对新的一群提到他们应该听神的吩咐要爱耶和华，要爱上帝。然后在传讲的当中，也就把十诫重新再讲一次。其实生命记就是解释十诫里面的这些内容，把这些真理带出来。很可惜的英文的版本，这个 Deutero 等于是 second nomi， 就是 nomos 就是 law， 等于 second law。 这个是根据74译本翻译。那我们中文圣经提到的生命记还好一点，我们重新这个他把神的命令再复述一遍，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拦阻。但是因为这个英文的这个 Deuteronomy 今天在研究圣经的学者呢就根据这一点 Deutero the second law， 就要跟这个出埃及记来比，以为有一些问题有一些这个出入的地方，就写很多文章。但是我今天要把这个简单重要的要告诉大家呢，这个 law， 这个神的 Torah 其实摩西就是要把这个真理带出来，带着新的群体告诉他们。因为他们这个在埃及呢曾经做过奴仆，或是他们其实是他们的祖先，所以他特别强调呢因为他们也经过了旷野这段时间，所以更明白了这一点的意思。所以摩西就借着这一点来吩咐他说，你们假如休息，这个你们的仆婢也可以休息。那这个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守安息日，可是有些人根本不喜欢用这个守安息日。今天我们为什么会来到教会敬拜来崇拜主呢最主要的是根据出埃及记第20章里面提到的，因为神创造天地他休息了，我们应该敬拜他。所以我们在主日有这个敬拜的聚会或是崇拜的聚会。那这个星期日呢，为什么神故意放在7天，而不是那种很平常的这个6天或是4天或是5天这一类型呢？最主要因为上帝知道我们也应该身体也需要休息。所以其实安息日对你和我来说呢很重要，让我们的身体可以稍微歇一下这个安息在主的面前休息一下，可以做我们自己的工。当我们休息的时候，其他人也可以稍微休息。第二处我要请大家来看的让大家更明白的是这个一点一画的，就在撒母耳记上第9章。对不起，12章。12章的11节，你记得当他们向撒母耳要一个王的时候呢，那撒母耳当然不高兴他现在讲一些告别的话当中呢，他其实站在众人的面前提到他并没有做些什么事那他带领他们爱主他也盼望他们爱主最后呢，他也让他们看到下雨呢是神 如果雨水降下，马上降下，表明神不喜悦他们的这种观念。但是当中我要请大家来注意这个第十二章的第十一节，和本这样翻译，耶和华就差遣耶路巴利、比旦、耶弗他、撒母耳，救你们脱离视为仇敌的手，你们才安然居住。谁是比旦？我们知道这个耶路巴利，这个是耶弗他，另外一个名字，圣经都可以找啊，对不起，这个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啊，我们可以找得到。耶弗他我们知道是谁，撒母耳我们知道是谁，比旦是谁呢？假如你有英文圣经，他不会写比旦，他写谁呢？Barak。这我就要画给大家来看了，我的笔不见了。我先写 Barak 啊， Barak 是这样，这比旦呢，雷旦，那这个一点一画呢，其实是指这些，这是一点，这是它的 R， 这是它的 D， 雷旦那个 D 就是从这边来多画一下，但是你在写的时候呢，你的写 A B C D， 假如你没有稍微停一下来，你就这样下来呢，就很容易读错了。那这个呢，其实一画，这个是短一点，这个是长一点，这个是 K， 这个是 M， 所以同样是 B， 这个是读的从这边过来的。所以这是 Barak， 这是 Bedan， 比旦，就从这边过来。那我们可能要问和合本为什么不敢换呢？因为和合本的翻译他就很小心，很小心，还不明白的时候不敢更换。那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一直不断有人翻译新的圣经呢？原因就是这样，因为有的我们已经懂了，了解他的问题。所以一点一画呢，不是指律法啊，不是指这个，原来我说是指律法，但是是指他写的时候呢很小心，这个会写得很清楚，写得很清楚。那神为什么启示借着犹太人传来呢？其实他假如要借着中国人也可以，因为中国人很保守，我们那些传统呢一直不断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啊，都相当的保守。犹太人对于他的话语他很保守，很保守，但是对律法本身呢，那些条例命令，圣经故意用很多不同的名词它是律法，它是命令，它是训词，它是典章，它是律例，它是很多，当然有的指某几方面，但是基本来说呢，其实就是要提到这是神的命令，神的吩咐。假如你不喜欢用这个命令，就是神的吩咐，你要多了解那段时间他们在出埃及的当中，神很清楚告诉他们一些话语啊，他们就了解了，了解。那假设你这个还不愿意接纳呢，我再给大家另外一个，直接从尼希米记来拿，我们就回到第八章，请大家来翻开尼希米记第十章，第十章呢，是当他们在神的面前认罪以后由他们的这些领袖利未人跟一些民众的领袖，他们签约在神的面前宣告他们愿意遵守神的律例典章，愿意明白神的心意当中呢有提到这个我最喜欢这一节的经文呢，第34节，我们的祭司、利未人和百姓都自谦， 看每年是那一族按定期将献财献祭的财奉到我们神的殿里，照着律法上所写的烧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上。他们做一个决定，就是看谁要奉献木材，献木材，献木材啊，木材啊，让他们可以烧在神的坛上。假如你回去摩西的律法来找这个木材的祭呢，有没有记载？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拿创出圣经？有没有木材啊？献木材有还是没有？有还是没有？还是不知道？请大家来翻开《利未记》第六章。六章十二节、十三节。就先翻祭的当中呢，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性的脂油，祭上的脂油，坛上必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这边有一个命令，但是有一个意思，有一个律例呢，提到这个坛上要经常有火烧着，用木材来烧，木材来烧，但是没有提到献木材，没有提到献木材，但是坛上要烧着，应该有人要负责砍这些木头嘛，对不对？带过来，但是圣经只让我们看到，或者摩西五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大原则，有一个。坛上要烧火需要木材啊，谁来做决定呢？谁来帮助呢？圣经没有讲。那这个这一方面什么时候来处理呢？请大家翻开约书亚记第九章第二十七节。约书亚记第九章二十七节，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你记得祭奠人欺骗了，那约书亚因为已经做跟他们立下盟约，那怎么处理呢？就让他们进来了让他们做出工，让他们做这个劈柴挑水，劈柴挑水，那解决这个献祭的问题了由这批人呢来负责。接下来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第一节。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了基遍人。他一把基遍人杀掉呢，谁来劈柴挑水呢？没有人了。那所以这个木材呢是不是利未人来解决还是怎么样，圣经没有多讲，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大原则，就是这个坛上的火必经常烧着，烧着需要木材。那尼希米这个归回的群体呢，他们一回来就要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是不是一个新的条例呢？条例呢不是新的条例，而是好像处理或是解决他们的需要用这方面来帮助，来了解帮助这个圣殿聚集这个坛上有火。可能你们听过旧约圣经，哇，很多条例，有613条，有没有人听过？还好没人听过听错了这个这个其实是犹太教，不是基督教，也不是圣经讲的。 为什么有613条呢？其实犹太人读了旧约圣经以后，他们很虔诚的要有他们的拉比帮他们解释，所以有这个 Mishnah 也有 Talmud 啊，这两样啊， Mishnah 跟 Talmud 呢，其实就把犹太教是旧约圣经加上 Mishnah 加上 Talmud， 基督教是旧约圣经加上这个新约圣经才算是基督教，基督教绝对不是犹太教那613条呢是犹太教讲的。其实他讲的这个阿基巴讲的当中呢，其实他是盼望大家，他的用意很好，他的用意其实他说有613条呢那个时候的人他们每一天有一个禁令，所以有365条的禁令，然后我们身体呢按照他们拉比的算法呢有248的 unit 加起来呢，无论是 muscle 了，无论什么加起来呢，所以他要全人这个每年全天都听神的命令，神的命令。那假如你有看到犹太人穿了他们的衣袍呢在纽约你一定可以看得到他们会在衣服外面有一些锤子，或是他们进入会堂的时候会带一个祷告袍那些锤子加起来是613，那是犹太教，不是旧约圣经，更不是神借着摩西传的绝对不是。所以不要以为他们就活在这么可怜的律法之下，其实旧约的信徒跟我们今天的信徒一样，听了明白了但是不愿意遵守，听了还是糊里糊涂一模一样差不多一样。所以今天这样稍微跟大家了解这个律法书以后呢，我就要很快的进入哥尼西米第八章。然后等一下会留大概10分钟让大家有问题可以做最后的问答。第八章呢其实蛮简单的，就是他们请了以斯拉带了律法书要来念给他们听他在水门的宽阔处呢就站在特别预备的木台上面，第四节，然后有六个在右边，七个在左边你不一定需要再读那些名字为什么有13个不是12位圣经有6位7位，这13位跟他站在台上，其实就是这个支持他或是站在他旁边。第五节，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都站起来教会有的读神的话要站起来，就是这个原因，就在这里，因为这边提到站，所以我们就要站教会那些愿意坐下来的也不一定说他们不够敬虔不必说指责你们的领袖说你们没有站，但是假如你要站我也蛮赞成的，我们很这个愿意听神的话，那就站起来听神的话。以斯拉站在众民上一展开，那以斯拉就称颂耶和华赐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假如你听到唐崇文牧师提到敬拜，那是很反对灵恩呢，他说敬拜神是往前的不是往后的，往后是睡觉他有什么根据呢这边有一节的经文可以支持他的看法就是我们是伏在前面敬拜神。第七节，有这13位的立位人呢这个要让他们明白神的话换句话说，以斯拉站起来阅读，然后呢其他呢让他们可以明白，就是有一些到底是小组也好，到底是怎么样来处理，这边没有讲得蛮清，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这些13位呢使百姓可以明白律法，最主要是让他们可以明白。但是请大家注意第八节， 第八节蛮重要的，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义事，使百姓明白所念的。他们清清楚楚地念到底是指什么呢？指什么？在讲明义事，使百姓明白所念的是什么呢？这里至少有三种的看法。假如你有一些圣经你的有英文版本呢，这个 NIV 是提到 making it clear， making it clear， making it clear， 让他明白。然后下面有提到 translating it， translating it。第一种的看法呢，是根据犹太人的背景，因为他们圣经有翻译成为亚兰文。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 The Passions of the Christ， 这 Mel Gibson 故意用亚兰文来讲，他没有用这个希伯来话，用亚兰文。那你也知道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到底主耶稣那段时间是用什么话呢？根据 Mel Gibson 的 interpretation， 他的看法，他们是用亚兰文。最主要的原因是耶稣在十字架曾经说阿巴父神，这个阿巴 Father， 那个阿巴也就是亚兰文，因为希伯来文是说 up， 是爸爸是用这个 up AB， 这个差一个 A 就不同了。插了这个后面这个不是 H 啊，它应该是 X， 阿爸 Father。 所以呢，这个、根据这一点呢，对不起，我跑到那个 Mel Gibson 在第一世纪里面有一些 Targum 嘛，就直接这样翻译成为亚兰文，不过这个 Targum 呢也加上一些解释。所以第一种的可能性是这个 translating it， 有一点像呢今天华人教会有很多人都忘记妈妈讲的话为什么不说爸爸讲的话呢？因为妈妈经常跟小孩子在一起，爸爸跑来跑去，还是爸爸可能做工，应该说爸爸做工不在家，不要说跑来跑去不好听爸爸做工养家，所以是妈妈讲的话，孩子就跟妈妈学他的话，他忘记了，有点像我们今天就翻译用中文就翻译这个英文。那第二种的看法呢这个 Meporas 的意思呢是不是指这个 translating 啊。第二种的看法呢是特别看到这边提到的清清楚楚的念那我们知道犹太人的传统，他把章节分得很清楚， Meporas 跟 Parashat就是分段那个字根呢差不多，所以这个他们就提到他们阅读圣经的时候咬字这个很清楚很清楚，就是你看到有些教会在读经文的时候，有的主席在读呢，你没有拿圣经你听得很清楚很清楚，但是有些主席读呢，就是你看圣经你原谅我说这个根本希望那个主席不要读出来，他越读呢越糟糕这个读得不够清楚，这个好像没有预备的，一上去呢有时候又乱读，这个读得不好。那第二种的可能性就是这种的清清楚楚的读，他们再读一遍这个律法书，就是立位人读一遍。但是第三种的呢只是清清楚楚的念，讲明义事，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呢，是今天我们所在教会有的写讲道，有的写解经。那我们如何明白呢？请大家翻开路加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四章第十四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 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出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的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被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喜悦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给执事，就坐下来。会堂里的人都定眼看着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他们耳。”进会堂，那会堂的规矩呢，今天你去的时候也同样也会看到，他们就读摩西五经，读这个先知书。那一天呢，刚好是要读的经文，因为他们有一个经文啊，就是整年要围绕那个经文来读啊。刚好那一天是读到这一段经文啊，读完以后，耶稣就加上那个解释。所以第三种的看法呢，是他们清清楚楚的讲明意思，就是把这个话语这一段经文解释清楚。所以今天很多教会都有所谓的结晶，它是讲道，就是把里面的道讲明清楚。那今天呢，当然我们基督教还是很多这个还是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接纳这第三种的看法，就是说这是他解释。那根据今天我们的结晶，今天我们的讲道，就是根据第八章这边提出来。那稍微提一下，今天华人教会通常呢，我们是比较开放一点，我们没有什么传统，所以呢，我们就看这个讲员要读那段经文我们就读那段经文。但是今天有比较大宗派的假如你参加比如美国的长老会啦、圣公会啦几个比较大的宗派呢，他们通常每一年有所谓的 lectionary reading， 那这种 reading 呢，不是他们自己发明的，他们其实很接近犹太人的传统，就是每一年就把圣经读完一遍，那他们就根据他那一段经文呢，牧师就解经，就是让大家可以在这个不同的时候呢，可以吸收神的话，聆听神的话，这是顺便提一下。但是最主要呢，他读了神的话最主要百姓就明白了。而是当他们解释的时候，百姓明白。这明白这两个字呢，经常出现在这段经文，比如八章的第二节使他们能明白，第八节提到百姓使他们能明白，第十二节他们因为他们明白教训他们的话聆听主话呢，最主要是要让他们可以明白主的话。他明白以后呢，其实他们马上有一个反应，就是他们掉下眼泪了他们哭泣，他们悲哀。为什么他们悲哀呢？因为他们知道现在神的话语，神让他们明白他的心意，所以他们也马上哭泣了。但是那一段时间呢，尼西米跟以斯拉就劝勉他们说，最好暂时不要马上的悲哀不要忧愁，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但是他们进一步，当他们明白以后呢，他们有些人就集合在以斯拉那边要多明白神的话。那是神借着摩西传讲的律法书当中呢，特别提到祝棚节，七月的祝棚节。他们一听完了以后呢，他们马上就回到自己的家里他们取了树枝在宽阔的地方，在家里啦，在神的殿，在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搭棚，然后继续在以斯拉面前继续追求多明白神的话。先提一下这个祝棚节是什么呢？ 朱鹏杰，这个是以色列人三个很重要的聚节之一。第一个聚第一个节期呢是逾越节，我们知道主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复活节为什么一直会跳啊？三月底，有时候四月初，有时候四月第二个礼拜，有时候四月第三个礼拜，为什么会跳呢？其实就是根据犹太人的日历，他逾越节在什么时候？我们现在的日历就跟他走啊、那个实现在主耶稣受难，主耶稣的复活。那五旬节或是这个七七节呢？我们也知道圣灵降临。那这个祝棚节的原因何在呢？其实这个祝棚节是他们感恩，等于美国这个感恩节，他们要在这个家里里面搭棚呢，是一方面纪念神眷顾，神的眷顾，一方面呢提醒他们，假如神没有这样带领他们，神没有这一年眷顾他们，他们可能继续留在棚里面啊，其实是一个感恩啊，相等于美国的感恩节一样，那、假如刚才大家还不愿意接纳我提出来有关律法书呢，假如你把这一段经文有关这个他们祝棚节的庆祝跟律法书稍微对比一下呢，你就会发现这些树叶跟律法书上所写的树叶不一样难道他们不明白律法书上写的吗？其实还是我的这个答案，简单的答案，这律法是活用的，律法是活用。那假如你不喜欢用这个律法，你就用这个 Torah， 假如你不喜欢用 Torah， 就用这个神的命令，假如你不喜欢用神的命令，就是用神的话语吧，用今天我们比较喜欢的要记得，原谅我又再讲一次，耶稣是读摩西的律法书啊，耶稣也明白摩西的律法书，其实这个律法书并没有那么可怕。所以我故意在你们的大纲里面写聆听主话，明白主话，遵守主话。假如把它换成聆听律法书，明白律法，遵守律法，哇，大家说我不是在恩典时代吗？对，恩典时代也要明白神的心意啊，新约的信徒也更明白神的心意，他们带来一个大福星，原因是因为他们愿意追求多明白神的话语。所以当你看到第八章以后，第九章就有一个认罪的，大家认罪啊，他们认罪完了以后，他们就更愿意明白，就是愿意在众人面前写出他们该遵守的一些事情，更明白神的心意。然后就有人住在耶路撒冷城，然后就很顺利有这个奉献的典礼。好，我稍微听到这边，不晓得同学同工有什么问题没有？保罗在某一些地方提到律法，其实跟今天早上讲的很接近，但是有时候保罗提到的律法，有时候是指这个献祭的律法，这个已经这个 ceremonial law， 这个已经在主耶稣里面完成，所以今天在研究保罗的这种的新约的研究呢，有两种的看法，一方面是他认为保罗这个他的观念是蛮自由的另外一方面提到他是很约束性的所以保罗在那边提出来加拉太书提的这个律法不会改变的，就是他只说这个摩西的律法已经完成了， 我们不会更改，但是要如何解释活用里面的内涵，落实这个律法的真理，这比较重要，比较重要。有没有呀？他们明白了，他们说我们没有遵守神的律法，我们没有按照神的标准，我们离弃了神。对对对，一种懊悔的悔改，一种很悲伤的悔改，一种认为他们很不听神的话语的那种悔改。耶稣讲他完成他的律法，表明耶稣承担了律法上面写的一些咒诅，这个圣经里面的一些要求，他在十字架上讲的那个 tetelestai 已经完成了，好像在菜市场里面你买东西，你没办法付钱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基督徒跑来，哎，我帮你付，又付清，主耶稣就帮我们付清这个债务。这个罪的债务。
所以当时犹太人他们也不能付。
因为犹太人在新约圣经我们看到的犹太人、法利赛人呢，也就是犹太教带过来的一些传统，他们很保守，很有很多的外表各方面，那个是犹太教带过来的。不是圣经摩西五经的原意，这我们要分清楚。犹太人的、法利赛人的看法并不表明，就是旧约律法书的表明，也不是以斯拉这边讲的。那有时候因为人引用了耶稣讲的，耶稣成全了律法呢，有时候我们反过来太自由了，我们每一样都太自由，我们没有耶稣。没有任何的规矩，什么都没有。今天在教会里面，中国教会通常是中庸之道，比较中间。那有些人为什么跳到那么远呢？因为主耶稣成全律法，我们现在已经自由了，自由，所以变成太过自由，太过自由。耶稣他们认为他是一位先知，一位老师，一位拉比。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会这样？我认为耶稣他是神，他们觉得这个是一种不可以接受的。
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呢，假如你有机会被邀到他们的家庭里面，他们会读哈嘎达，然后在守这个逾越节当中，他会开门的时候说要等待弥赛亚来临，弥赛亚来临，但是因为我们基督教讲得这么清楚了，圣经也讲得这么清楚，所以有些人就故意说我们不相信弥赛亚。当然现今有些犹太人，尤其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以色列的犹太人有不少的也归信基督，也信弥赛亚，但是一般来说。这个是他们的拦阻，他们不愿意接受。这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比如来说从有些提到这个是单单是生命记，有的是提到当中可能是那一段他们该读的话语，但是我现在对于摩西五经我认为不需要在这被掳以后时代完成，前面老早已经完成，因为摩西五经讲的后来在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你都可以看到，假如他们没有遵守摩西的律法，神就这样的惩罚他们；假如他们不愿意听神的命令，神就把他们赶散到天涯，就按照摩西律法书上写的，所以不需要把他拉到以斯拉。以斯拉读的时候，很可能是读一段蛮重要的，蛮重要的一些话语。因为假如你看他是从早晨读到中午，你摩西五经能读这么快吗？那好像比较困难。比如这个翻译这方面，我相信今天的宣教机构和这个方面尽量训练，宣教士把话语讲得清楚。但是更好的，假如当地有跟当地人可以配搭呢，会更理想，因为他们就会把很重要的，而是当地的方言讲得更清楚。那再比如翻译中文圣经也好，或是宣教士来到中国也好，有些被外邦人还是外族人这样欺负或是欺骗，讲一些这个翻译的当中乱讲话这都有。那今天有关这种宣教呢，我们很需要两方面，一方面年轻人，因为他们容易比较容易学这些语文但是假如没有办法的话呢，就求主多给加给我们力量那个宣教士可以早日可以把那个语文学得好，但是最好跟当地的信徒配合会更理想。今天普世的宣教其实都是需要这种 partnership 一起合作会做得更广更大。好，我们剩下两分钟，还有没有什么最后一个问题好，我做一个总结今天下午这一堂的信息呢，一方面我又回到我第一天刚开始的时候讲的，我很盼望大家这个来读耶稣读的圣经因为你如果不愿意读的话呢太可惜了，太可惜。那这个耶稣读的圣经摩西五经没有那么可怕，没有那么可怕。那摆在各位面前看到，你可以看到他们集合在宽阔处，圣经带到他们当中，让他们明白。那基督教跟回教徒有什么分别呢？回教徒不要翻译，就是不愿意人家明白，但是我们的圣经一直要翻译，一直要让人家明白。那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是打开的圣经，有些教会故意把一本圣经打开，换句话说，每个人都可以来读圣灵会帮助我们明白，换句话说，是我们可以读，我们可以明白，我们可以了解的。那当然这一点呢，了解以后，我们更需要遵行神的话语，明白他的话语，愿意听神吩咐，所吩咐的愿意遵行。那这个假如我们这样愿意来追求呢，我相信我们的服事一定会蒙神的喜悦，我们的服事也会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读经的时候呢，会经常在神的面前更新我们的跟他之间的关系我们这个读起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也会帮助更多的人。但愿神借着我们每一位几堂呢，可以帮助我们不但了解尼西米我盼望大家偶尔还是固定还是有计划，但是我为你们祷告，但愿你们愿意读保罗读的圣经。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四堂的时间大家在一起，我们求你继续教导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不明白，有时候我们 不愿意顺服你的话，但愿主你的圣灵继续的教导我们，引导我们明白真理，让我们下一点功夫来阅读主你的话。主，在我们当中也兴起像以斯拉这一类型的，愿你来教导我们，也求你兴起像利未人，愿意把你的话语讲明清楚。更重要的，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追求的心。主啊，你居然吸引我们每一位来到这个大会，我们相信每一堂主你都得着我们。当然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教会自己的地方的时候，更可以施行你的话语，成为众人的祝福。奉主耶稣祈求感谢，阿门。